好，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求真理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道。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借着查考民数记，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的信靠神。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的考试题呢，第一次用这个填空的这个方式，这个结果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其实相对于这个选择题的话，其实这个填空题呢更要求大家对这个内容呢有比较更准确的掌握。其实填空这个选择题，有时候大家可以似是而非的时候，大家可以猜一下，可以逻辑推理一下，都可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填空题呢，你需要真的是要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呢，有的题呢还是错的蛮多，有的题最错的最多的一道题，我们有60几个人上课，然后有40几个人错，也就是意味着三分之二的人呢没有把它答出来。班长呢把各种不同的答案发给我，让我说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们先来，其实有些题是完全是送分的题了，比如说第一本书是什么，第二本书是什么，第三本书是什么，这种题还是有人会答错。当然错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每本书的主题。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其实创世纪的主题这里我们给出的是万物的起源，但是如果你答说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的话呢，也算你对。但是如果你只是答这个神的创造的话呢，我们班长问我说，我说这个你就判他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它一共有40章的内容，但是如果真正的讲创造的话，你会发现它只是在第一章讲创造，第二章实际上是把第一章里面的提到的一个内容，就是讲人的创造，它是神创造的最高峰，把一些细节呢又讲了出来，所以只是说是一章或者说一章半这样在讲这个神的创造。所以说创世纪真它的主题，如果你只是想的说是神的创造的话呢，其实你是没有把这本书的完整的内容来解释出来。其实这本书的创造，创世纪的主题是包括神的创造，也包括神的救赎，而神的救赎实际上是在创世纪里面占了更大的篇幅。所以呢，创世纪我们是讲万物的起源，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了万物的起头，包括罪的起源，包括了婚姻的起源，也包括了神救赎的起源。其实神的救赎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提到了说那里讲到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其实就是在预言这个耶稣基督。当神在第二章里面，当神讲到这个他们犯罪之后杀了一只野兽，兽皮给他们做衣服的时候，那时也是在讲这个不流血的话罪就不得赦免这件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在预言献祭，预言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其实那个时候在讲到了这个神的救赎。当然后面拣选这个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神具体的救恩的一个实行，讲到了这个神救赎计划的起头。那么出埃及记的主题呢，很多人答的说是神的救赎，但是呢我们讲说出埃及它真正的主题是在讲说你如何做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救赎只是神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的目的。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让他们归耶和华为圣，能够做神的子民。所以说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呢，神的拯救呢就不是，我并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它并不是神的最终的目的。就如同说你某一天你去河边，哎，发现有个人掉在水里面，你把他给救上来了，但是这个人呢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认识他，大概救完之后你就走掉了。说在这个事情上讲，救赎是一个最大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救上来之后发现这个人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的话，那么你会要去跟他恢复关系，建立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说救赎这个部分就不太重要了，就不是就说的是儿子建立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立位记的主题当然是如何亲近神，就是谈到了这个圣洁。这是我们上次的几个题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读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这本书的主题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就说其实神来借着摩西五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启示神的救恩计划，启示神的属性，启示说我们如何能够作为有罪的人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这是神启示这些真理的终极的目的。我们下面接着来看这个民数记的部分。民数记我们上次看到了第十三章，其实十三章开始就是说，我们说民数记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一到十二章是讲的是在西乃山下面，从西乃山到加底斯这个旅途，而从十三章开始就讲到了这个在加底斯到摩亚平原这个部分，十三章的二十一章。这十三章和十四章呢是一个整个民数记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我们前面也看到了那个地图，就是说加底斯呢它本来是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最南边，就是说如果按照神的计划本来就可以从加底斯直接去进迦南了，但是因为发生了在十三章和十四章里面这些的事情，然后呢才使得这个以色列人呢在旷野漂流将近四十年之后呢才又重新回到这个加底斯，然后再去摩亚平原这边。也就是说十三章和十四章呢是整个这个它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上次看到这个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摩西去打发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后面如果对照着这个生命记的话呢会看到说实际上是以色列人要求去窥探那个地，而这个呢本来不是神的原来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你直接进那个地。其实因为神前面一直用云柱和火柱来引领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话就可以直接进那边去，但是呢神默许他们去来窥探这个地。但是这个窥探的结果，首先他们报告了说这个地呢确实是像神应许的那样，确实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图，但是呢只是他们带回来了一个不好的，就是报了一个恶信，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前面我们提到说他们从西乃到这个西乃山到加底斯这个中间呢是一个大而可怕的一个旷野，就是这个整个路途是很艰苦的，就是比起在西乃山那个下面也是很艰苦的。然后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加底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绿洲，就是里面有泉水，所以说当他们经过一段艰险之后到了这个绿洲之后呢，很显然就是让他们非常的放松。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本来不是神的应许，就说只是神在到达神的应许之前的中间的一个让人临时休息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说想让以色列人很享受于在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因为它比起前面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是一个还是很容易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人很容易忘记了神最终的应许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明白说神最终的应许最美好的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不是说临时有一点点让我们很开心的东西我们就忘记了神最终的应许。所以这里看到讲到说那些人砍到了一只葡萄树，想来这个葡萄很重，然后需要两个人把它抬过来。所以牧师在这里总结说这个其实就像神的应许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样品，并不是这个神应许的本身，就是只是给大家一个样子来看，说看这个应许神的应许是多么的美好。但是神真正的应许比这个样品更要丰盛。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在属灵的 旅途中我们同样也要不能够满足于现在我们所得到的东西，而是呢不断的前行，才能得到更真正的更大的更丰盛的应许。我们十三章看到这个他们的恐惧，就说这派了十二个探子，其中有十个探子呢是在讲到这个他们在神的应许面前没有信心，不相信神，而是看到那个地方的人说是他是伟人，其实在讲说是身材很高大的人，特别讲说他们据我们看我们就像蚱蜢，然后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蚱蜢。其实这就是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处境会过大的夸大。在十四章里面他们继续的来夸大这种他们的恐惧，特别讲到说这些会众听到这些他们报的信之后呢就哭嚎，甚至他们要说要回到埃及去，甚至还想要另立一个首领然后回埃及。但是在同样的环境下呢，我们会看到有另外一种人，就是那种有信心的人。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在加勒里面，加勒在第十三章里面他来出来做见证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然后在民数记里面，当所有的会众都在哭嚎他们愿意再去回这个甚至想要去回埃及的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呢他就为他们做见证，他们特别提到说第八节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第九节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就这里很明显的对比，前面讲到说别人看他们像蚱蜢，其实当时我们说那时候蚱蜢是可以吃的东西哦，但是就是在他们看来说那些人可以把他们当成食物，但是看到这里有信心的加勒和约书亚呢就是说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食物，就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态度。但是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说对神的应许对神的信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当他们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呢，会众的反应竟然是说要拿石头来打死他们两个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加勒这个人，因为加勒在整本书里面提的并不是太多，但是民数记这里面提到的加勒是比较多的。其实后来在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加勒这个人。加勒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四节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应许，就是特别提到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去过的地，在后裔比那得那地为业。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加勒，那个时候加勒已经85岁了，已经很老了，但是他他们进迦南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但是还有一块地呢是最险恶的一块地，就是那个一个山地，并且那个地方呢是亚纳族，就是很人也很高大，然后那个地方呢也很难于攻取。当然是加勒自己出来向约书亚来请命说我要去攻占那个最难攻的那个地。所以我们看到加勒在那个时候说我现今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就是这种老当益壮的这样一种生命，他不觉得自己是老了，他是说他像当时那个时候强壮，因为他的灵里面的他的生命其实比那个时候还要强壮。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呢你应该怎样的一个心智。好，当以色列民来去抱怨神，甚至他们要想要去回这个埃及的时候， 这时候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甚至呢跟摩西说要让用瘟疫把他们全部击杀，然后呢让摩西的后裔呢成为大国。但是我们看到说摩西真的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他呢并没有说哎，真的让这件事成就，让我的后裔成为大国就好了嘛。其实对人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了，就是说你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摩西并不是这样的，摩西呢他这时就为神来，就向神为以色列人来代求。其实我们看摩西他的代求是，首先呢他为这些以色列人来代求的时候呢，首先他是为神的名来代求，因为他提到了一点说，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件神说把这些人全部击杀掉的话，就会让外邦人觉得说你神没有能力去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去，比方说你是应许过的事情。然后呢他接下来他就用按照神的属性来代求，他又次提到了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必有罪有无罪等等。然后神应许了这个摩西的代求，但是呢提到一点，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因为不信神，但是他们虽然不把他们当时就击杀，但是呢不允许他们去进迦南。但神的应许呢仍然会成就，就是神许诺说会给以色列人迦南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应许呢是成就在这些人的下一代的身上，所以特别提到说他们的妇人和孩子呢要把他们领进去。三十三节提到说你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这里的淫行呢并不是讲的是这个淫乱的罪，就是只是讲的是背叛神这件事情。这圣经里一直用行淫的妇人来比喻这个背叛神的这个人。从40节以后呢，其实就发生了另外一件很让人觉得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就说呢当摩西把神的这些惩罚告诉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悲哀。当然第二天之后呢，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说呢神本来已经跟他们讲说让他们需要去绕到红海那边去那边再去旷野那边，这是本来神已经决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第40节呢就是说呢他们呢就说他们要去攻占那个地，就说既然神应许了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去攻占这个地。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说 OK， 前面是在讲说哦，神本来应许他们要去迦南，就是他们呢因为不信神，结果他们没有去迦南，然后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审判临到他们。这时候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哦，那我们好了，那我们就去好了。那就说他们只是在简单的说在这个行为上来去矫正他们这件事情，就说你哦，前面我犯了错是因为我不去神应许的地方，哦，那现在你惩罚我，那我就去神应许的地方去。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两件事情本身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说他们都没有去遵守神的命令，都没有去明白神的心意，就不是去顺服神。所以44节说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就是说神并没有与他们同在。那这个善感其实它的原词的意思有这个自高自大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出于他们自身的这种血气，而并不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说呢我们当说因为做一件事情而受到神的警告甚至神的惩罚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从这个行为上外在的行为上去纠正这件事情，而说你真的需要到神的面前去真的去悔改认罪，知道说我们的罪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看到说虽然说第四十节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貌似他们已经认识了他们的罪，实际上如果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的话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们的罪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真正的罪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去顺服神。但是他们在去擅自去攻占这地的时候，他们这件事情仍然在做性质上跟前面同样的一件事情，都是不顺服神，不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结果当然他们是失败的。 接下来之后十五章呢就提到了这个一个献祭的这个条例，这个条例实际上是对前面立位记讲到这个献祭条例的一个补充，和因为这个条例很特别，因为我们看第二节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的那地，然后第十七第十八节也讲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也就是说这个条例呢其实都是在讲的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献祭的条例，所以呢跟前面利未讲的呢有些地方稍许不同，又提到了这个奠祭有酒，其实在利未记里面是没有提到的。所以这个条例本身呢是带着一个应许在里面的，就是说这个时候虽然他们没有进迦南地，但是神跟他们讲这个条例的时候是在讲说你们一定会进迦南地，所以说呢这个命令本身是带着应许带着神的旨意在里边的。这里面还特别看到了说十六节说，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第二十九节说，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人若误行了什么事都必归一样的条例。就其实圣经里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人你要遵守这个条例，但是如果在你们中间的那个无论什么人呢都遵守，都必须要遵守一样的条例，不需有说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或者他有不同的背景各样的背景，那我就给他有网开一面，让他可以不完全 follow 这个条例。其实这里面神讲得很清楚，无论什么样的人无论什么样的背景，只要在这个耶和华的会里面就必须要遵守同样的条例。其实对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警告的意义，我们今天不管说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来自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职位受过什么样的高等的教育还是他没有什么教育，无论什么样的人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都要遵守同样的条例。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前面讲的这个条例就是说是讲的是误行了什么事然后你去献罪就是误行，然后第三十节说就一个转折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聚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就这里面提到了说跟误行不同的一种犯罪的方式，就是说前面的误行你可以通过献祭这个方式来得到神的赦免，但是这里面提到说是一种善感形式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个是不属于这个误行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故意犯罪，就是他明白知道耶和华的言语知道耶和华的命令但是他仍然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后面接下来就讲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就讲到这个犯安息日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很显然说这个人不属于误犯的成分，就是说他并不是说、我过得很迷糊我忘了那天是安息日了，很显然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是他知道那天是安息日他呢偏要去剪柴，但是知道说守安息日是那天就不需要再做剪柴这样的工作，然后呢当然就他因为犯安息日呢就神就小于摩西说把这个人要治死。其实我们在前面看到了很多几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神颁布一个律法之后呢都会出来这样的一些违反的这种例子，前面有这个亚伦，这个当时摩西在山上神传律法的时候他在下面造这个金牛犊，我们知道说他触犯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不可为神来雕刻偶像这样一个实诫，然后呢我们还看到那个咒诅神的圣名的人呢也被处死，因为那里讲说十诫里面讲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里又提到了这个要守安息日，这个人呢又干犯安息日被处死。当然神在一个时代就要开始的时候呢往往采取比较严厉的这个惩罚的手段，但是我们看到说神在这样的事情上是表现出了很严厉，但是呢并不是在讲说那个时候的神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神呢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讲说神的 属性是亘古不变的。今天神仍然有他公义和严厉的一面，当然神的更重要的属性是他的慈爱。37节到41节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以色列人呢在衣服上呢做一个穗子，这个穗子其实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就让他们看到这个穗子的时候呢能够纪念耶和华这一切的命令。今天虽然神没有规定我们说必须要你要在衣服上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件特别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自己可以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能够提醒，有这样一个提醒的作用，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人，能够提醒我们能够纪念遵行神的命令。从16章就讲到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中的一群人呢要起来来去叛逆神，但是他们直接的目标呢是这个摩西和亚伦。我们前面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是亚伦的姐姐和哥哥，就是这个米利暗和亚伦来一起来攻击摩西，但是那个是在小范围内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显然是一件很大范围内的事情，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参与进去，他们攻击的对象呢是摩西和亚伦，参与的人呢包括了这个利未的一个后代就是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就这个可拉，显然他是他们中的这个首领，也包括了流变的一些流变子孙中的人，就这讲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大塔、亚比兰和安，然后呢还有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大范围内的一个像是一个叛乱一样的事情，他们指责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就是他们来质疑这个摩西和亚伦的权柄。他特别提到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凭什么就说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就是他很显然是他们不服摩西和亚伦的权柄，说他借口也是很显得很光冕堂皇，就说那我们会众全都是属神的，全都是圣洁的，那神也在我们中间，那凭什么就你们两个来做领袖呢？我们看到摩西其实在这件事情反映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跟他们来充分的来讲这个道理。第10章特别提到跟这个可拉讲的说，你们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来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责吗？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只是为了争权夺利在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本来神已经给他们很大的福分让他们做立位人来去侍奉神，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去来求这个要去做祭司做这样的一个职责。我们知道说这个祭司呢只是亚伦的后裔，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是神特别来拣选的。所以11节特别提到说你和你一党的人来聚集，实际上是在攻击耶和华，就是说其实你本质上并不是来攻击亚伦和摩西这两个领袖，而是其实归根结底你是在攻击耶和华。所以30节特别强调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是藐视耶和华，就是说他们只是表面上是来攻击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不顺服神的拣选，顺服神的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就是在教会里面神设立了各样的权柄，但是并不是说当然如果说有了神的仆人去传讲一些错误的信息，来传讲一些异端，来传讲一些和神的教导真理相违背的事情，成为这种假先知或者假教师的时候呢，当然你这时候不需要去顺服这样的一个权柄，不去顺服这样的仆人，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为着神的缘故，为了维护神的缘故去做这件一件事情。但是当你是出于你的私心去来攻击神的仆人的时候，不去顺服神的 设立的权柄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惩罚。所以后来就神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来去惩罚这些叛党，用这样一种方式，28节说来是来看到说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就是看到说是神在背后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讲的时候说地开了一个大口子，把可拉、大塔、亚比兰他们的这些人呢都给吞进地里面去了，就同时呢又用火呢把那250个首领也给烧灭了。第41节呢又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人竟然是很大的胆子来去讲这件事情，就是说第一天刚刚发生了地开了一个口子把这些人吞进去，用火击杀了250个人，然后第二天呢竟然还是又有人来去找摩西去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很难想象他们会还有这样大的胆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神的震怒再次临到这些不顺服神的权柄的人，然后呢这个瘟疫呢就在他们中间发作。这时候摩西呢就让亚伦去做一件事情，就拿着你的香炉去为这些会众去代祷。我们知道说香炉其实代表这个祷告和代求，然后当当亚伦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瘟疫就止住了。但是呢在这个事情中的遭瘟疫死的呢一共有14700人。在17章里面，神继续来小于摩西来去兼顾说亚伦的这个权柄到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用了这个杖把他名字都写上去，看谁的杖发芽，就是代表说谁有来自于神的权柄。我们看到说亚伦的杖呢发芽，然后并且呢还开了花，还结了一个熟的杏。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呢来进一步来兼顾这个亚伦的权柄，他说知道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是神拣选亚伦做祭司，做大祭司。所以呢10节耶和华特别吩咐说要把亚伦的这个杖呢放在法柜前，然后呢给这些背叛之子做个记号，这样看到这个杖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的。第18节就讲到了这个18章讲到了祭司的职责，这里面讲了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呢是讲到了这个拣选的责任，就是说呢神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来做这个担当祭司的责任，就是说所以第一节说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责的罪孽。这里面看到一点，就是说当神拣选人给他有特别的使命的时候呢，在万人看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也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有很多人去来嫉妒这件事情，觉得说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首先要看到说神拣选的恩典呢是神的主权，有神的拣选他有这样的主权。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神拣选这个人呢是有他要背负着一个很巨大的责任，就如同神拣选以色列人一样，本来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在万民中有分别，然后呢让外邦的人呢透过以色列人呢能够认识神。但是呢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们没有尽到他们应该尽到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受到了很大的惩罚。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拣选的恩典和你要担负的责任是两件事情，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情。神拣选你，那你就要尽职尽责去做好神的职责。第8节后面又讲到了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要得到的赏赐。第8节特别讲到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这是他专门晓谕亚伦并没有透过摩西，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圣物交给你经管。就这里面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呢这些至圣之物本来是属神的， 神讲得很清楚，是归我的举祭，然后呢交给你去经管，就说其实这是神的恩典，来把属神的东西呢来给了这个亚伦，给他们去经管。十五节也特地说，他们所有奉献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犯头生的，都要归给你，这是归给你，就是本来是不是你的，是属神的来给你。所以在后面三十二节特别讲到说，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也就是说，虽然把这些神属神的东西呢来归给你，给你去经管，你呢应该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去来经管这些属神的圣物。你虽然可以享用，但是呢有一个敬畏的心和感恩的心来去享受神的恩赐，而不可亵渎。在中间呢提到了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也就是说利未人呢是没有产业的，就是他们没有给他们地，没有给他们这个产业。但是呢以色列人其他支派的，他们出产的呢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归给神，才神呢来赐给这些这个利未人。但是呢又强调说，二十六节说，你小于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也就是说利未人呢仍然要从他们领受的之中呢取十分之一来去献给神，就是他们同样要有十一奉献这样一个事情。十九章就讲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不是在讲这个献祭哦，就是他讲的是这个因为我们仔细来看这些经文，就会看到这个把这个牛呢它不是烧在这个祭坛之上的，它是在处理这个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在营外面做的，就是无论是在杀还是烧都是在营外面做的。所以这个不是用来献祭之用，而是用来制备这个一个除罪的这样这个水这个东西来去预备的这个牛。很显然这个事情是在讲在发生这个瘟疫之后，因为这个规定呢只是特别针对是就是说你接触了人的死尸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前面利未记讲到说接触人的死尸是不洁净，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说在不洁净的条例里面，实际上接触死尸是最重的一种不洁净。就是我们谈到说因为死亡呢是罪的结果，也是神对罪的一种审判或者一种惩罚，也是人犯罪之后的一个结果，它出现了死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说死尸是跟神的圣洁是相违背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说你接触到死尸之后就是不圣洁，就是不洁，就犯了这个洁净的条例，因为死和神之间是完全对立的两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同时来想说，为什么前面说神规定说你有残疾的这个利未人不可以去做祭司呢，就是并不是在讲说神来歧视这个有残疾的这个人，而是说因为有残疾的人你本人是不完美的，说这跟完美的神之间呢是正好是相悖的，并且人其实各样的残疾归根结底仍然是犯罪的结果，当然并不是说是一定是这个人本身犯罪的结果，或者是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整个人类来犯罪的产生的这种残疾。因为按照神最初的创造，如果人不犯罪的话一切都是好的，就不会有残疾或者不完美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说当到完美的神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你的残疾也就成为到神面前去的一种拦阻。所以说我们讲说这并不是神的一种歧视，而是由神的属性来决定的。这也就谈到说你接触死尸之后呢，也就是没办法到神的面前去，必须来经过这个洁净的条例。那么把这个牛就是也是没有残疾的，还是一个红色的没有负过轭的，是一个红色的纯红的一个母牛，烧完之后呢放在水里面呢就可以来用这个水呢来去洁净这个摸过死尸的人，就是不需要去再去献通过献祭了，就所以这是一种比较简便的这个洁净的一个条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前面讲的说因为瘟疫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就说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这个尸体，但是呢神就专门设立了这样一个简化的一种 条例来去处理这个接近过死尸的这个一个人。当然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的圣洁。二十章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摩西一个最大的遗憾就发生在这里面。二十章开头的时候讲的是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就这里讲的说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加底斯。其实这个正月间呢已经是他们漂流了40年，就是正确这个准确的时间实际上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40年的正月间。也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他们中间漂流的这个38年的时间呢就没有记载太多。从二十章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漂流完了38年之后呢已经是到了40年了。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到后面33章第38节，就说民数记33章38节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一的时候，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就这里强调说当亚伦死呢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40年，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马上就强调了亚伦的死。所以呢我们并且从亚伦的年龄推算，就是亚伦出埃及的时候他是83岁，然后他死的时候是123岁，正好他40年。所以这个正月间呢是指的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40年。他们转了一圈之后呢又回到了这个加底斯，这个时候呢米利暗呢也死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会众呢没有水喝。但是我们前面看到说加底斯这个地方本来是有水的，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又没有水喝，来去这个攻击这个摩西和亚伦。这个神呢就第8节特别强指出说神吩咐摩西说是你去带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你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流出来。但是首先第10节呢摩西呢首先呢来去讲了一些斥责这些会众的话，然后第11节显然摩西很生气，他就说用杖来击打这个磐石。就是我们看到说神本来是让摩西去吩咐磐石，就是你只要跟磐石讲出水那磐石就出水了，但是呢摩西呢他是用杖来击打磐石。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让神对摩西有一个惩罚，就是12节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必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他们在其实在我们看来说这显然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嘛，你让我说那我就没有讲，我就拿棍敲了两下，大概也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至少也不会至于说不能够进迦南。这对摩西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惩罚了，因为摩西从出埃及到现在辛辛苦苦领他们这些人，其实摩西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真的是能够亲自的到神的应许之地去，这当然是很理解的。其实后来也讲到说摩西其实一直在跟神来求这件事情，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第3章也讲到说求你容我过去看耶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后面讲的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情。所以显然摩西一直在向神来求这件事情，但是神一直没有应允摩西。就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人看来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并且尤其对于摩西这样一个辛辛苦苦为神尽忠的这样一个仆人，但是神仍然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他的公义出来，就说你真的犯了罪，那你神就会有给你有对应的惩罚。那么他犯的这个罪就是因为神让他吩咐，他没有吩咐，只是用去杖来击打。但是呢这仍然是在神看来你没有把正确的或者没有完全的把神的这个旨意或者神的心意呢 在会众面前的表达出来，你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用你自己的方式，用带着你自己的怒气、自己的血气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把神的旨意来表达出来，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所以呢，在神看来呢，这仍然是罪，仍然是错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说去轻看说神的心意，就说甚至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在你看来无所谓的一件事情上，但是呢，当你跟神的心意有一点点背离的时候，在神看来都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所以就真的是要我们有一种非常敬畏的心，去非常严谨的、非常去完全的去遵守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呢用最完全的表达出来。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他们要从加底斯这个地方呢要去进迦南。本来呢，他们如果从以东这个地方直接上去呢，就是最快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他们要去从以东过。我们现在知道说以东跟以色列人他们是亲戚。本来那个时候以扫跟雅各呢他们已经和好了，但是呢，但是这个他们的后裔呢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是仍然是不喜欢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呢，这摩西其实讲的是非常的谦卑的请求，就是说我们水都可以买你们的，只是从路上过，我们一点都不去影响你们，只要借路过过去就好了，也不喝你们的水。但是呢，以东呢并没有，以东王呢就没有允许他们，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只好呢去绕路，就说要去不能够直接从以东这个地方过去。所以下面就记载了亚伦死在这个何尔山上。21章就记载了他们其实第一次的一个大胜仗，就毁灭了这个亚拉德。但是随后呢，他们就发生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是从何尔山，就是这个亚伦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往红海那边走，就是绕过以东地，然后呢要去这个迦南。然后这个路上呢很难走，然后呢他们就又要开始来去亵渎神和摩西。特别提到了一点，说这个路上呢没有粮没有水，其实那时候神的玛拿呢一直还在供应他们，并且对于从神那边来的这种供应呢称之为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其实他们是在讲这个神的玛拿，就这个是一件值得我们来警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否对神的供应有一种感恩的心在里边，有一种满足喜乐的心在里边，而是有一种永远不满足而去抱怨神的恩典，感恩的恩赐还是不够的，神给我们的太少太少了。我们看到说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冒犯神的事情，所以神就让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这就是来看到这个火蛇就代表了神的审判，来去咬了就是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死了很多。然后这时候百姓呢，他们就让摩西呢去向耶和华来求，这时候摩西就为百姓来代求，神就让摩西来用做了一条铜蛇，然后挂在这个杆子上，然后被蛇咬的一望，这个蛇呢就活了。所以这里面这个铜蛇呢又代表了神的慈爱和神的拯救。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仰望本身是一个完全信心的仰望，就说你要真的是从心里面相信说我看一下我就可以医治。其实如果说你从直接来说，这个铜蛇本身没有直接的医治的作用，而是说真正的有医治作用的是你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吩咐去仰望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个医治。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神有公有这个严厉和公义的一面，但是 当你悔改的时候呢，神也有他的慈爱和神的拯救。后面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专门提到这件事情，主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下面象征着耶稣也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这里面就提到一点，就是后来这个摩西造的这个铜蛇呢，他们一直来保存下来，并且到最后发展到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是把这个摩西的这个铜蛇呢当成一个圣物来去拜这个东西。所以后来西西家这个王他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他不单去把那些拜假神的那些丘坛还有那些偶像全部给毁掉，同时呢也把这个摩西所造的那个铜蛇呢也给全部给毁掉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些人呢就把这个铜蛇呢当成一个圣物来去拜，其实这也是我们说这是犯了这个十诫里面的拜偶像，因为他无形中是把这个圣物呢当成一个偶像来去拜。虽然说这个圣物本身呢是代表着神的这个拯救，但是呢它不能够等同于神本身，因为所以后面特别讲的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很明确的，一定要禁止这个圣物崇拜，就是我们不要去拜圣物，知道说神是个灵，我们只拜神。下面呢就记载了这个他们占取这个河东地，就是说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包括他们占了这个亚摩利人这个王西宏，就是打败了西宏和打败了这个巴山王噩，就是其实他们这个占领以东地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之前40年一直在旷野漂流，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土地，所以他们占领了这个河东地呢应该是他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地。但是呢圣经里面就说他讲的很快就把它讲过去了，而到后面22、23、24章用3章的篇幅呢来去讲这个先知这个巴兰的事情。当然因为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经文的长短里面呢，其实我们就能够看到说神要我们到底应该知道哪些事情，就是说神需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呢，他就讲得非常详细，一直在讲很多，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这个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其实是我们人很感兴趣的一件事情，也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我们很想知道说那一天内这个神造这些用6天的时间是怎么造出来的，我们很想知道细节。但是呢神就用很短的篇幅来去讲那些事情，就说神的心意不在那里，就说神需要我们知道更多的是神的救恩，所以他在创世纪里面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讲神为什么神需要给我们预备救恩，是因为我们的罪，来讲怎么样预备这个救恩，讲的更多是讲神的拯救，所以讲神的创造是讲的很少。所以我们从这个篇幅来看就知道说神需要我们了解什么东西，包括献祭的这个条例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这都是至少我们从这个篇幅来明白去神的心意。那么从这个巴兰这个事情呢讲了很多，是因为在这个巴兰这个事情呢有很多属灵的事情值得我们来去学习。就是巴兰他首先呢他是这个一位我们称之为国际的先知，因为这个人显得知名度非常的高，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说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这个摩亚平原，而这个摩亚这个地方呢当时是这个这个地方的王呢是这个巴勒，他呢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呢很多，他就害怕这个地方被他们占了，所以呢他们就去请人把这个巴兰请过来。这个巴兰他实际上是在两河流域那边，所以他说是他是住在大河那边，就是在当时其实这个地方是很远很远的，所以呢可见巴兰这个人呢当时他的 在就是在这个迦南地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如果我们从经文来看的话呢，好像巴兰还这个人好像还是蛮敬畏神的一个人，他们好像他每做一件事情总要说，哎，我要先去看看神到底是怎样讲的等等。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对先知像是对这个巴兰呢有一个评述，就是说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特别讲的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就是作为一个典型一直在讲，包括犹大书第十一节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为利的这个贪财的这个先知，就是他其实第一次这个使者去的时候呢，巴兰呢就他去来说你们先去，就说先去等一下，然后呢我要去这个先去问一下神的心意。其实在巴兰他的心中呢，其实耶和华神呢其实并不是他唯一的神，就是他看来是耶和华神跟其他的神呢都是没什么两样，只是他所敬拜的神之一。第十二节特别提到说，神对巴兰说，你们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实际上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就是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神的旨意是非常明确的，你不要去，也不要去，更不要去咒诅，因为那个民是蒙福的。这就是为什么当第二次那个使者又来的时候，他们呢又带了显然是比以前的更尊贵，可能也许诺更多，可能也带了更多的金钱来。这个时候巴兰呢他就呢说呢，十八节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其实巴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口是心非的。如果他真的是遵行神旨意的话呢，其实神的心意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确了。但是我们看到说巴兰呢，他其实心里还有一种侥幸，哎，他其实他心里面是贪财的，是很贪恋那些财物的。他有一种侥幸，他想着说，哎，万一这个时候没准神呢又改变心意了，就可以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就又可以得这个利了。所以呢，他才会说让这个人又住下来赖去问神。如果他真的是遵行神旨意的话，神已经很清楚了，那就让他们马上就走，就不需要不会再有下面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呢，神允许他，就是说他求的时候，就说二十节说你起来去同他们去，就是神许可他去做这件事情，这并不是，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就是或者是任凭他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其实神的心意在下面，就说这个二十二节讲到他因他去就发了怒，就说因为神知道他的心意，看透他的心，虽然神任凭他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呢，并不代表神的旨意。只是神许可他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差使者然后一直去拦阻他，然后呢甚至用通过让驴讲话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去做他，让他去做这件事，不许他去做这件事情。第三十二节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就是神知道他的内心，这他行这件事情是出于他的贪心。当巴兰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是他几次的来去，第一次呢他让巴勒给他筑坛，然后七座坛，然后献公牛和公羊，结果从巴兰嘴中呢说出的是这个不但不是咒诅，而是这个祝福的话。如果我们把圣经翻到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的话，那请把它翻到二十三章往后翻。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巴兰讲这句话并不是出自他的本心哦，实际上是神使他来做这件事情。第二十三章第四到五节，这里讲到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没有拿食物，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说毕大米的匹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 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其实这里我们看到说，其实巴兰讲这些祝福的话并不是出自他的本心，而是神他的本心还是想要咒诅以色列人，然后从那边拿他的工匠拿钱。然后呢，但是他当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让巴兰讲出这个祝福的话。当第一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他没有讲咒诅的话，然后巴勒呢就让他第二次又换了一个地方。但是同时呢，巴兰呢又讲出了来祝福的话，包括第三次、第四次我们后面看到的内容。好，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借着这些民数记的这些教导，让我们来学习怎样的去敬畏神，怎样的能够让我们能够归耶和华为圣。求神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祝福我们这个读经班，让你的真理、你的道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个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被兴旺。也因着我们学习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让我们蒙福，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